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先生的竞选团队的重要成员孙晓光先生。欢迎孙先生。那个孙先生您在线吗？
我在线。
啊，好。孙先生您能那个简单您能跟我们西雅图的听众问个好吗？
大家好，西雅图的听众朋友好，我叫孙晓光，我是从加利福尼亚打过来的，所以我们在一个时间的时间带里头，同时呢我们这边也下雨，我想西雅图是不是也在下雨呢？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就是非常荣幸啊，然后呢我们我个人认识那个孙晓光先生呢，就是5月3号那个杨安泽先生到西雅图来做那个竞选筹款活动，而且呢杨安泽先生在西雅图的日程是非常满的，然后孙晓光先生呢是忙前忙后啊，这一路都是全程都在那个可以说安排那个杨安泽先生的行程，所以那个孙先生您能介绍一下最近您忙成什么样子了？
是这样的哈，这个我们大家呢都知道美国总统竞选是一个这个很特殊的一场政治活动，那也许呢我们大家对社区的一些政治活动有一些了解，但是呢基本上美国政治的主题就是竞选，那竞选呢无非就是两个事项，一个是选票，再一个呢是筹钱，那一般的来说呢筹钱是比较艰苦的一件工作，然后呢选票呢也是通过钱去打广告啊，或者是各种渠道去把名声传播出去，把理念传播出去。所以呢在杨安泽的团队呢，我们当时我是今年1月1号加入团队的，当时呢杨安泽团队只有5个人到7个人，我算是第7号的这个队员吧。那当时呢队伍里头呢没有任何人管筹款，所以我就主动说由我来负责整个竞选的筹款工作。那因为我是比较知道就是说筹款是一件很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大家如果对候选人没有希望的话，就说筹款会更加艰苦。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的华裔呢，如果有一个人能站出来，而且他的理念呢是这个很前瞻性的，那我觉得呢支持他也对我自己个人也是一种成长的经历，所以呢我就参加了。但是很幸运的是就是参加了不到2个月之后呢，就是杨安泽的这个名声鹊起，尤其是在这个 Joe Rogan Talk Show 里头马上就得到了这个广大这个老百姓的支持哈，然后同时呢这个资金呢也就源源不断的往里涌，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大概应该是筹得了有300万的这个筹款，这300万的筹款基本上都是小额筹款，就是20块钱、19块钱，平均19块钱，这样你会知道这个会有多少人筹款。我主要是负责呢面对面的这个把亚裔和华人的这个热情呢去调动起来，所以在全美国呢我基本上就是只要任何地方有华人，然后呢有华人地方呢如果有社区的领袖愿意出来挑头去做这个筹款，我就会跟这个游行的集会呢日程呢结合起来，然后去帮助杨安泽在当地去做一个筹款。在小袁和你们在西雅图的时候，是我认为呢西雅图做的是应该是不是第一名就是第二名，做筹款做的最成功的这个活动，那规模肯定是最大的，你知道吧。那我是非常非常感谢西雅图的华裔对杨安泽的支持。
太棒了啊。其实我们对杨安泽的到来而且就是造成的轰动效应还是有点吃惊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自己没有见过这么大世面啊，就是没有看到这么轰动的场面，然后呢特别是在那个就是煤气公园，就是Gaswork那个 park， 有那么多人，然后基本上那个 杨德先生的那个气场非常非常非常的大，而且这个场景真的是只有真正的总统才是那个才有这么大的号召力啊，所以经过这么一个活动啊，我们好多朋友都对杨德先生都是刮目相看，就是我们也对他那个胜选有了更多的信心，可以说，所以这一路其实做的都是非常非常不简单啊，就是那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很多这样的场面都是怎么做到的？您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因为这个当初呢，我加入团队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气场，我们做一场活动呢，也就是十个人、八个人，最多呢到二十个人，然后呢。这个因为呢，我是主打的是华人这张牌。我说这个我走到哪儿呢，基本上就说，哎，杨安德是我们华人，大家来捧捧场吧。对，弄个三五十人呐、啊，什么有时候弄个上百人呐、啊，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知道吧？那么呢，渐渐的，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思想呢，其实在白人和中下层阶级，尤其是在这个西部和这个南部。和中部的一些这个州呢，我跟他跑完了以后呢，我能够深深体验到，就是美国中下层老百姓对这个他的基本概念和面对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呢是非常非常认同的。所以呢，这个每一场活动之后哈，这人气就越来越高。同时呢，我们在这个social media， 就是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Twitter 上啊，我们大概花了。精力和时间呢，应该是70%到80%的时间。这样呢，就是跟线上跟线下的活动结合起来。因为杨安德，我们旅行的这个州啊，可能是在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里头是最多的。同时呢，我们跑的地方也是最多的。那其他的候选人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星期做一次。我们一天最多的时候能做到七八场活动。就是一场接一场，不管人多人少，都是这个杨安德很辛苦很辛苦。有时候大家说，哎，这个算光当你怎么那么辛苦？我说我的辛苦跟这个总统候选人比起来，就是十分之一，可能是或者二十分之一。所以呢，他自己实际上是在拼很大体力。那我们呢，就是希望用我们的工作呢，能够尽可能的减少他的一些不必要的。体力的浪费或者精神的浪费，尽可能让他能够休息好，然后在每一个出场的情况下呢，能够精神饱满的跟大家去宣讲他的理念，去号召大家去更多的去支持他。这基本上是我们这个能够做到的。这个我想呢，在这个他的努力之下以及他的这个思想之下呢，使他能够在所有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里头脱颖而出。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华裔，这一点呢，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理解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不是很清楚。他实际上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美国人，跟只是长得跟我们一样而已，你知道吧？但是呢，他的思想呢，完全是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基层老百姓的思想里头去。所以在这个一场接一场的这个活动里头呢，加上 social media 的这个推波助澜啊。我想呢，这个他的人气就越来越高了。我们当时在这个美国主流媒体，包括 ABC、NBC、CNN、华尔街，什么所有的主流媒体都拒绝跟我们见面。到今天呢，就是我们主流媒体的这个时间段呢，都已经安排不过来，所有主流媒体都追着屁股后头去采访。因为在21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里头。只有杨安德算是一个体制外的人，而且呢，只有他提供了全面的政策和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这些方案呢，都是针对美国这个当前的时弊，以及这个使川普赢得了2016年总统选举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川普并没有用一个正确的、积极的这个方式去把人民团结起来，而是用一种分裂、恐惧和这个比较这个极端化的方式去赢得的选票。那安住的方案呢，是能够把人民团结起来，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所以我自己呢，个人很看好他。无论走到哪一步，我们现在已经是开拓了一个华人在美国这个政治历史上的一个 建立这个以当前的民意调查的选票和这个筹款的能力，我们已经稳稳地坐上了这个美国总统第一次民主党初选的辩论大会。那我们现在目标呢是将这个杨安德呢推到9月份的第二场总统选举的辩论大会，那个时候候选人呢就会从20个人缩减到10个人。
太棒了，就是我对杨德先生这一套这个施政的理论啊，他现在都有本书，就是 Bad for Normal People， 就是 A War 对吧？for 的就是为普通老百姓的一个战争。
对。
然后他这个理论是自己发明出来的，还是精心的这么一个设计的？就是我觉得能够有一个理论基础，甚至能够出一本书，还是挺不简单的。
其实呢，杨安德呢他自己呢，这是他的第二本书，第一本书呢实际上是比第二本书呢更有名。他第一本书呢实际上是讲的这个年轻人如何创业，如何在美国的这种环境里头呢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其实那本书呢其实被中国就是在美国的 Chinese， 尤其是我们比较关心下一代的家长来说呢，可能是应该感觉是更有意义。而这本书呢就是 War Against the Normal People， 就是普通人的战争，这个针对普通人的战争这本书呢主要是讲美国的国家政策。而这个所谓的它的基本的核心理念呢是 Universal Basic Income， 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哈，就 UBI， 就是给每一个人每个月发1000块钱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呢其实不是杨安德发明的。杨安德本身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是一个法学院的这个学生。那从经济学的角度呢，美国的这个所谓自由派的这个阵营的旗帜人物是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呢，他的这个自由市场经济里头呢，是他领先和2000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学家，而且都是右派的经济学家，而不是所谓的这个左派的经济学家或者是民主党的经济学家提出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用于解决这个官僚腐败以及这个社会不公平以及这个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本的解决方式。那这个思想呢其实来源于美国的这个建国的这个最早的国父，就是包括这个潘恩吉的这个在这个拉斯维加斯我们共和党的天下，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石油一直在这个发石油红利，这种石油红利呢是从1000块钱到2000块钱，每个人无论收入是多少，每个人都有。这种政策呢已经实施了将近40年了，而这40年来呢，阿拉斯加老百姓呢在这个1000块钱和2000块钱。这个收入里头呢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帮助，而且也去除了很多这个所谓 stigma， 就是当你申请这个各种政府福利的时候哈，你内心深处会有一种恐惧或者是一种不平等，就是被别人瞧不起，就是说我是因为是弱势群体才会去领这个收入。而这种这个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呢，把这一点呢也彻底克服了，同时减少了很多政府的福利开支以及福利的官僚体制。通常来说呢，100块钱的福利发出去的时候呢，里头将近有30块钱是用于政府的官僚福利去管理这些东西，包括审批啊和这个监督。但是呢，如果是有了全民基本收入保证的话，1000块钱呢，基本上就是政府只负责去邮寄一张支票或者是银行去转账，而这里头就省去了成千上万的这个官僚体制的这个花费。这是基本的一个从背后的一个基本的经济体制哈。但是呢，如果更大一点 picture 呢，就是在人类进步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世界第四次 technology 的 wave， 而这场 wave 呢将消灭大规模的这个基本的工作，而这些基本的工作呢是无法在短期通过培训或者其他方式呢让这些人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而这种状况呢是所有的政客 都在回避或者是打出很多漂亮的口号，说我们可以把工人或者是这个失业的人呢再经过政府的重新培训再送回到劳工市场。事实上这点是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在未来的5年到10年里头这种状况呢会越来越激化。以我们现在申请的政府的 disability 的这种状况来说呢，现在在过去的3年里 disability 申请的也增长了3倍。就是说呢，大家去申请 disability 以后就永远不用去工作了，就是说我腰疼，那这时候呢这个政府就必须背上这个养这个人的这个包袱。而如果是 universal basic income 呢，这些东西呢就通通会消除，就这种这个所谓的 fraud 或者是这种 claim 啊就会消失很多。就是这个我自己对这些东西的一些基本的理解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希望就是跟听众呢聊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知道吧？
就是这个
其他的问题，
对，您说的很好，就是那个很多人对这个就是杨安泽先生提出来的这个就是每个人这个每个成年的公民都有这个基本的收入啊，就是比如1000块钱一个月，1年12000，然后就是当然很多人都是乐观其成啊，比如说我每个月政府给我发1000块钱，然后一家四口的话比如48000，比如1年啊，那就挺高兴的，如果当然他当选的话有这些收入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是将信将疑的，就说这可能吗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但是就是我也是听到那个杨澜先生在那个集会的时候那个他解释的非常的清楚，虽然用短短的几句话就是讲的就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比如说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那种 homeless 这种无家可归者啊，这个问题就是困扰了很多地方政府，也拨出了很多的资金，然后其实用在他们身上的钱是挺多的。那这个统一的这个基本收入1000块钱能解决 homeless 的问题，还是能够减缓它的那个程度？
这个我是不太希望把时间这个花在这个具体的这些特别细致的这些讨论上啊，因为这些东西呢在杨安泽的网站上几乎对我们提出来的所有问题都有非常非常详细的回答，包括对 homeless 的影响，就这1000块钱对 homeless 的影响，以及地方政府对这个基本收入和这个 affordable housing 的 policy 的一些这个支持，从 federal 和联邦的这些支持，以及这个1000块钱对 local 经济的影响，这些都有很详细很详细的这个叙述。尤其是呢，就是如果是大家有机会去听这个 Joe Rogan 的 show 哈，因为是将近2个小时的这个 Joe Rogan 的 show， 几乎对所有的能够挑战的问题都对杨安泽做了一些挑战，然后杨安泽呢都回答的非常非常好。那我是希望呢，就是说在这方面呢，我不想去在政策上去做太细的解释，我只是想从这个 radio 电台的，就是你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的角度呢，去跟大家简单的去讲一讲，就是作为亚裔，作为亚裔的这个，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第一代移民在美国，如何参政，如何从政，同时呢，杨安泽在他参选这个美国总统造成的全美国这个轰动里头。我们中国人这个华裔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形象和政治地位，会产生非常非常深远的影响，对我们非常非常积极的 positive 的。尽管他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全美国的华人呢，都能够像西雅图的华裔一样的站起来，能够支持的。历史上呢，我们华裔基本上就是在美国政治上就是处于一种完全被忽略不计的这种状况。这种状况呢，一种是这个客观造成的，一种是我们主观造成的。我们一直希望这个我们是技术的精英，或者是我们经济的精英，我们只是低头挣钱或者工作，争取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但是呢，美国社会是一个完全政治化的社会，无论你在 local 里的还是在国家层面上，你都永远无法逃脱这个政策对你们的影响。而我们华人呢，基本上在政治上关心的就是一个 tax 或者是跟钱有关的东西，如果是他对我们的钱收入有好处了，我们支持的；没有好处就不支持了。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对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的关心呢，相对来说呢，也会给我们其他的各个生活 方面呢带来很多影响，尤其是对我们的下一代都会有这个十分重要的影响。我想呢就是说这一次杨恩泽的出现哈，就是说每一天这个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呢，我知道这一天呢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而且这些新的变化呢对我们全美国每一个华人的生活和未来都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能够让他走多远我们就希望能够让他走多远。至于呢在这个所谓的 universal basic income 这个 policy 上呢，因为我自己是在宾夕法尼亚在大学念的经济学，然后同时呢在这边也念的是法学院，背景跟这个杨安德呢比较相似，我非常非常认同他的这些 policy， 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特别特别细的详解哈，其实这些细的详解呢要通过美国的立法部门在一个一个的，就是他当上总统之后还要一个一个去抵备的，所以并不能说是现在就是说什么东西都十全十美了，但是呢
是
这个大方向和宏图是对的。
孙先生您hold一下，就是我们有两三分钟的一个广告时间。好，谢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五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节目现场。孙先生，你还在线啊？
Yeah， 我在线。
好，谢谢。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有幸的请到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先生，就是 Andrew Yang 的竞选团队的重要成员啊，孙晓光先生。那刚刚孙先生呢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就是自己宾夕法尼亚大学应该是毕业的是吧。那我们也对您个人的经历有着浓厚的兴趣，就是您能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来年到的美国，然后您的学习啊工作经历。
对呀，我想呢就其实我自己的经历呢跟大部分从中国大陆来美国的这个学者或者学生的经历呢差不多。我是1978年上大学的，是在人民大学念的计划统计和这个城市规划。然后呢之后呢在这个88年呢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念的经济学，然后之后呢到斯坦福大学，就是到西部来了，在斯坦福呢在胡佛研究所里做这个台湾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的这个研究，然后之后呢在这个法学院呢念了一个法学博士， 之后呢，在 Silicon Valley 就是在硅谷啊，因为在这边我就自己开公司去做计算机的生意。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我一直对华人参政非常感兴趣，所以呢，在这边呢，比较积极的参加的是一些华人的关于这个投票的，就是鼓励华人投票的一些组织，大概在这种里头呢，做了有将近十几年吧，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去到各地去发动华人去能够参政议政。但是呢，后来呢，我渐渐发现呢，就是仅仅鼓励大家投票的这个效率呢不是很高，所以呢，我就开始去鼓动商家呢积极的为这个华裔呢去做筹款工作。这基本上就是说，这几年呢，我就是在全国各地呢去帮助一些华裔的候选人去做筹款工作。那我觉得这是对华裔能够走上政治舞台可能是更重要的一步。那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其实呢，我得到了很多台湾和香港第一代华侨的大力支持。因为我自己是从大陆出身的，本身呢，这个我们大陆出身的华人呢，对美国政治基本上第一是没不感兴趣，第二呢感兴趣也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呢，我在资金、财力、经验和这个方向和这个远景上呢，都得到和领导力上呢，都得到了很多这个香港和台湾这个华裔的一些这个指导。同时呢，就是跟这个华裔在这个联邦和州这一级的这个政界里头呢，都有很比较广泛的联系。那我想呢，在这个华盛顿，就是西雅图呢，你们这个华裔的政治力量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我也知道那里头产生了很多优秀的这个领导人物。那我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你们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听众里头呢，能够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听众呢对政治能够感兴趣，或者是他们的子女呢对政治感兴趣，这样呢就是我们可以去能够比较长期的从事这样活动。因为我觉得政治这东西不是说今天我参加完了明天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基本上一定计划，就是一个十年二十年的这个经历。你要没有十年二十年的话，你跟这些所有的这个 politician 啊或者是 community leader 就没有办法去建立一种稳定的关系。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美国政治里头呢，所有的有一句英文话叫所有的 all politics is local。所以呢，就是说一定要自己从自己的身边，从社区，从学校学区，然后呢从历史各方面的文化积极参与当地的事务，然后这样呢把自己的孩子呢能够引到社区里头去。因为美国呢是我们的第二故乡，那如果是我们喜欢的美国民主的自由，那我们自己呢应该在这个社会里头呢也应该能够做一份贡献，而不仅仅是所谓的自扫门前雪。其实自扫门前雪我们并不能赢得这个整个社会的尊敬和支持，这是我的一点想法。那我希望呢杨安德的这个出现和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动呢，在我们全美国的华裔里头能够掀起一种不能说是从政的热情或者是热浪，但是至少呢能够希望大家都能够关注。如果能够小小的做出一点贡献呢，像西雅图的这些华裔一样的，那对我们整体的这个进步呢将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记忆，就是在我们生活里头这是几乎是百年不遇的一个大好时机。如果错过了呢，对如果是知道这件事情而没有参与，我相信就是一定会后悔的。
我对您个人的经历还是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您讲你也是应该是工程师啊，所以到了硅谷，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您就是对就是参政议政感兴趣？就是说因为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美国的大多数的华人的工程师也好，或者其他就是职业的专业人士也好，大多数都是至少自家门前雪，就是顾好自己家里的事情就好了。所以像您这样能够走出来，然后呢能够 亲身这么参与这些就是相当于政治活动啊，参政议政，而且呢已经有一二十年了，然后有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事件，或者说有一个触动你的一个即使是人家说的一句话或者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使您会有这么一个思想的转变，而且又转变到行动上来的？
可以这个这么说吧，基本上很难确定说是有一个事件或者是有一件事情是触动我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神经。其实呢，从中国大陆出来之前呢，在上大学之前，就是包括中国的所有的政治自由啊、民主自由啊，所有这个在北京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我基本上都参与了。那这些东西呢，这个从参与的过程呢，基本上是一种街头政治的这种参与。这种街头政治的参与呢，最后在这个理论上呢，往往会导向一种流血或者一种这个暴动式的这种结果。那到美国了以后呢，那观察美国的这个政治呢，同时呢，从这个因为我自己把美国的政治这个也学习了，同时呢，从法律上也都念完了这个法学的东西。这里头呢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呢，就是我认为呢，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制度，它最根本的这个基础呢是在法律上，而这个法律上呢是建立在宪法上的，所以我才去念的法学院。那这些东西呢？
哦，你是法学院毕业的。
对，我学完经济学，然后又念的法律，因为我觉得呢，原来就是比如说我们要让中国能够进入现代化呢，我觉得首先第一步是提高经济收入之后，也许就可以进入现代化了。后来到美国来呢，发现这个仅仅这个收入多了呢，可能这个一个国家呢还不能实现真正的这个最基本的一些尊严呢和自由。那也许法律呢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出路，是所以学法律。那这些东西呢，在美国的这些基层的这些活动中呢，我觉得与其拿起笔来去写东西或者是去做一些宣传，不如就亲自的去跟每一个老百姓去接触。因为我在当地呢，就是我们城市里头，我做城市规划的，就是城市规划委员会的委员，这是一个公职，但是不拿钱的公职。我已经做了八年了，就是城市里头所有的投资项目、土地开发、这个家庭的房屋改造都必须通过我们来这个审批。但是呢，我们非常非常有权利，但这个权利呢却跟我们的收入完全没有关系。就相当于我在中国做中国的这个建设局的局长啊，什么城建局的局长，就是负责土地审批的。那我们城市呢是叫 Cupertino 呢就是苹果公司的总部，大家可能对宇宙飞船那个圆形的那个飞船的新的办公室可能大家看到过一些 image 哈，但是那个飞船的宇宙结构呢，就是当时我在做城市规划委员会主席的时候去负责审批的。那像这些东西呢，在大陆的时候呢，我们是无法想象，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可以参与到这种巨大的这个世界级的工程项目的决策里头去，而且呢是不可能有任何跟收入没有任何关系的这种平民决策。那这些东西呢，你要通过跟老百姓的居民的反对派的意见、跟开发商的意见以及跟这个市政府的员工的这些多方面的利益组合，通过公听会、通过一场一场的这个公开的辩论去达到一个平衡点。那这些东西呢是美国的这种民主政治和一种精华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呢如果我们不去参与呢，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那杨安泽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认为哦，也许我们可以就是通过像我这样的经历，从基层开始做起，一步一步去累积起来。后来呢，杨安泽出现呢，使我彻底的改变了，就是说一些想法，就是在这个 national level 呢，我们如果有人能够站出来的时候，对整体华人和整体华人参政从政，以及带动我们下一代华裔呢，能够整体的就是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或者作为一个工程师啊，或者一个科学家，或者一个医生，这是我们普通亚裔希望在美国过好日子的一个普通的这个道路。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使整体大家都能够受益的，就是像杨安泽这样去在政治上能够替我们发声。因为只有他呢是能够深刻体会到 在美国一个多元化的移民社会里头，亚裔，尤其是在我们华裔这个经济地位提高没有政治地位的时候，往往在出现这个社会危机的时候是最第一个替罪羊。那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呢，只有当这个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许就晚了。所以我希望呢，就是说西雅图的听众呢，能够听到这一点呢，能够多多少少从自己的经历里头和周围的关系里头能够悟出一些道理来，尽可能多的参与这个社区的活动。
好，孙先生，您再后等一下，我们还有一次广告。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到我们的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总统候选人 Andrew Yang， 就是杨安泽先生的竞选经理孙晓光先生。啊，那么，谢谢您，孙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Hello， 哎，
呀，
哎，就是我们，非常荣幸那个孙晓光参加我们节目。那个孙先生，您能不能就继续介绍一下，就是杨安泽先生现在的那个竞选情况，就是接下去除了这个就是我们知道6月份有一场全国的辩论啊，就是民主党的，然后接下去9月份，应该7月份、8月份，7月份已有是吧？然后9月份还有一场更大的，对吧？
对，
那就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华人都给杨安泽先生捐款了，因为那您是不是觉得就是华人就应该支持华人，然后杨安泽先生既然是我们能够这么一个华裔啊能够参选美国总统，就应该支持一下。
我想呢，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呢，我们不去鼓励选择一个政客或者是一个政治家呢，仅仅因为他的肤色，但是呢，他会在潜意识里头呢起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像我们华裔哈，在美国的社会里头，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弱势的群体。那我觉得呢，作为华裔来说呢，这一点呢，如果我们稍微研究一下他的 policy， 或者是他的政策主张，或者是参加一次或者两次他的这个活动。以及呢，我们去 YouTube 上去看一下他的一些这个演讲，那我们都会被他的精神和他的理想以及他的智慧所感动。那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多少呢，多多少少出点意思，5块钱、10块钱、100块钱，这个都可以觉得我们这个亲身经历一场历史运动。在这个整个的筹款过程中呢，我想我们华裔的筹款呢，在其中呢，我想应该是占到不到10%的比例，那基本上就是说 因为筹款的里头现在筹款队伍只有我一个，那90%95%以上的筹款呢都是 online 筹款的啊 ，online 筹款呢基本上都是其他族裔的。那我是负责线下筹款，就是全美国各地去到华人社区里头去筹款。那这是大概能够占到不到10%的比例。那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华人呢，在这个政治参与里头呢，应该不要太计较最后杨安德能不能当上美国总统，而是呢，就是说他是我们这个。至少肤色上差不多，同时呢，在政策主张上呢，也并不是这个不可行，而是在美国社会里头，现在是他的思想呢，已经是按照这个火箭级数在增长，而且呢，人气也在这个倍增。那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呢，我们越早参与，我们这个能够感觉到这个进步的过程呢，也会深刻。我想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朋友呢，如果是有机会或者愿意参与的话呢，就跟这个小袁联系，然后小袁会把我的联络方式呢跟大家说一下。我想在这个下一阶段呢，我们在从1到10的过程呢，我们大概这个阶段呢经历了3个月，那我们想从10到100的时候呢，我们争取能够也有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这样呢在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里头争取能够，现在已经进到前10名嘛，我想在下一阶段我们的目标看看能不能打进前5名，但是在筹款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压力也很大很大。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华裔呢能够踊跃的出来捐款，去支持杨安德去竞选。大概，
我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这种 timeline， 就是除了比如说6月份有这么个辩论，然后接下去怎么样，什么时候初选？然后初选如果结果好的话，接下去也不是什么样的，能不能跟我们就是科普一下？
对，因为美国历史上呢，这一次是非常非常特殊，这次有点像这个2016年的共和党的选举，就是说有众多的候选人去出来竞选。当时这个我们知道，当时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呢，川普是最后一名，所有人都把他当成笑话一样看待，但是呢，他却打败了所有的 establishment， 就是这个共和党里头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建制派。那今年的2020年呢，这个杨安德呢相当于这在民主党里的这个一匹黑马，他很有可能去打败所有的这个包括 Joe Biden 啊、 Bernie Sanders 啊、 Elizabeth Warren 啊和这个 Kamala Harris 啊，所有这些参议员啊、州长啊或者副总统，他们提不出什么新的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而杨安德提供的，在网上提供的已经将近有100条都非常非常具体的能够对国家进行改造的一些这个思想和行动方案。那这些东西呢，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成长空间。从现在呢到9月份呢，是9月份是第二次党内民主党的选举，那6月26号、27号是在迈阿密的党内第一次辩论初选，那杨安德已经会能够站在拜登的或者是 Sanders 边上。所以大家会看到，哇，第一次这个全国电视台上有一个亚裔在做辩论，做总统辩论。那下一阶段呢，就是进入这个前5周，就是 primary 的这个选举。前5周的 primary 选举之后，基本上就是杨安德的这个政治生命就是一个转折点，或者是就是参加到下一轮去跟 Trump 的竞选，或者是就是出局了。但是无论如何，到6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奠定了一个历史的这个里程碑，就是说把一个华裔送到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舞台上。那明年2月份的初选呢，是在 Iowa、 New Hampshire 这个California 和这个 South Carolina 以及 Nevada 5个州进行初选。5个州初选之后呢，民主党内的这个大部分的票仓的这个票呢就已经定局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的所有的活动呢，集中在 Iowa 和这个加州、Nevada、New Hampshire 和这个 South Carolina 这5个州里头的活动。其他州呢，如果是有筹款活动我们去，如果没有筹款活动呢，我们做的就比较少了。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这样，反正是整天跑，整天去动员群众去。家喻户晓，让大家能够知道有杨安德的名字，同时把他的思想传播给别人，让更多的选民能够在民主党内的初选的时候能够选择他。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刚刚也听您介绍，就是华人的捐款不到杨子先生收到的捐款的10%，所以呢说明华人都没有触动。那么就是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华人他可能会比较纠结，就是说某一个政治观点是不是杨子跟他的不一样，比如说平权法案什么什么。那就是您有没有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一个观点，就是能够让华人放开这些，就是把那个有一些就是问题的那个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下，也能够支持杨子先生。
我们从大陆来的华裔呢，基本上关系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税有关的，就是说我们都认为自己是比较精英，然后呢这个对这个其他的弱势群体呢，因为第一没有接触，第二也不太了解，你知道吧。但是在美国如果是从政时间长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真正华裔在美国的力量非常非常微弱，我们必须联手其他族裔，我们才会在政治上这个有一席之地。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我们同时呢要outreach 到许多许多其他的少数族裔里头，而这些族裔里头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经济上的困难，这些经济上的困难呢需要政府的一些补贴和补助。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要走出自己的小圈子，去看到别人的困难和疾苦，去想办法去平衡一下。当然呢，就是说在自由市场啊或者共和党的这个理念上呢，这个可能民主党跟共和党呢有一些这个区别，但是作为华裔来说呢，我想如果是能够暂时的抛弃一下，而是把所有的华裔力量能够凝聚一下，真正能形成一种政治力量的话，会这个在2020年的选举里头发挥巨大作用。因为我们现在华裔整个亚裔的这个投票率呢占到12%，如果整个亚裔能够投给 Andrew 呢，在20人里头如果能够拿到12%的亚裔，同时呢加上其他的10%几的这个其他族裔呢，那杨安德很可能变成一匹黑马。那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我认为几乎是唯一的一次机会。至于所谓的这个平权法案，包括 ICA5 啊和这个诉哈佛这些东西哈，我觉得只是 very very single issue。然后这些 issue 呢，只是 benefit 很少很少很少的精英，尽管呢它掀起的波浪很大，所以我并不反对。但是呢，实际上呢，仔细想一想呢，能够影响我们自己下一代的呢，实际上是在政治上我们能够有人为我们出头，有人为我们说话，其他的事情呢都会很快的迎刃而解。而这个有些东西呢，在美国的司法制度里头呢，我想应该是可以有一个公平的这个解决方案，尤其是在最高法院里头会给我们一个结论。
其实我还有因为我们时间马上就到尾声了，然后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杨子先生当选为总统呢，您会不会就成为他内阁的成员？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呢，这个一个内阁成员呢，他要有非常非常优秀的资质和这个communication skill。那我觉得呢，我自己呢对中美关系啊和经济学、法律这些东西都有一些了解。我觉得成为什么东西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现在完全不去想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这个对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太大意义。任何官职、任何金钱，我觉得都。不如就是在看眼下的把这些事情做好。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哈，真正的这个，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或者对政治是有了解的话，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这个人生的一次经历。而且在整个竞选团队里，我作为最初最初的团员，我看到了就是当初我们是多么这个希望渺茫，到今天呢就是这个每天日新月异的变化和整个的规模的这个急剧膨胀。那这来带来很多机会，同时也带来很多挑战。我希望呢，就是全美国的亚裔和华人呢，能够真正的惊醒，让大家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如果是西雅图华人之声啊，或者中文电台呢，能够帮助我们去多传播一些这些理念和声音的话呢，非常非常感谢。
没有问题啊。那个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杨安子 Andrew Yang 的竞选经理孙晓光先生啊，我们再次感谢您参加我们的美国故事节目的专访。然后 您能不能说一句相当于是广告词，鼓动我们华人听众能够即使捐个一块两块也不嫌少，百元千元不嫌多，这个广告词啊。就是
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广告，我只是就是告诉大家，每天早上我一睁开眼睛就觉得这个今天不能把它浪费掉，然后能够争取让更多的人知道杨安德，让更多的人呢能够觉醒起来，能够让他们能够捐出5块钱、10块钱来支持这个我们这场这个5000类的这种所谓的总统竞选，这对我们华人来说真的是一次非常非常好的机会。失之交臂的时候，我们会非常遗憾，而且对不起我们的下一代。
嗯，
谢谢大家。
太棒了，谢谢孙先生，我们也祝愿杨安泽先生的竞选能够拿到成功。
谢谢西雅图的听众。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